谢谢。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爸天父，我们众弟兄姐妹全身全心来到你的面前，要把我们的敬拜来归给你。你是那位配得我们敬拜赞美的上帝，你在宝座上坐着为王。我们也深知到我们这些人是渺小，是卑微，是不配，但你却因着爱我们，才把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舍身流血，而且从死里复活。从此我们知道死亡再不能够在我们身上掌权，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也从死里复活，从此死再不能在我们身上掌权，我们是从死里复活的人。主，为着你把这个复活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全身心地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父啊，你在你的宝座上就悦纳，就享受你众儿女在你面前的敬拜。天父，今天我们要上的课，你与我们同在，你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真是明白你在人类的历史的里面，你已经有计划，而且你有那永远美好的旨意。爸爸的主，你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真是能够听见，能够看见你所为我们预备的，以至于我们在这个罪恶，在这样的一个世代的里面，能够里面有力量，有盼望。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的课上到现在哈，已经上完了六章，好，上完六章，今天开始第七章。大家知道，普通的，我以前在讲那个，在讲概论的时候也讲到哈，通常的圣经学者的分段都是前面六章它分为第一大部分，那后面的六章呢它分为第二大部分。那我上次也跟大家讲，其实我的分段呢跟那个大部分的分段是不太一样。那我是这样子分，第一段就是讲的第一章，那是一个引言样的，就讲到这本书的开始，是开始于犹太人被掳哈，其实但以理跟他的朋友被掳到异邦，其实也是代表犹太人就被外邦开始来管辖的一个开始。那一部分呢，第一章呢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第二段呢，我的分段是从第二章到第七章，那普通人都是到第六章。那为什么到第七章，大家待会我讲完以后也许大家就可以明白，哦，为什么这样分哈。那第二大段呢，我就讲到说是上帝启示外邦人掌权时代那个帝国兴衰更替及最后基督掌权的那个国度，那个这第二章到第七章他用的是一种语言，就是亚兰文。那第三大段那就从下一课第八章开始一直到十二章，那是第三大段，就讲到在末时七年要出现一个兽和兽国，那这个对以色列人甚至是对全世界和全地的人的一个毁坏，但是上帝有一个保证，就是属神的人可以复活享受福分哈。那我再一次把这个跟大家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看见那个这个分段的段落。那今天第是讲第七章，那我们讲到说第二到第六，那其实到第七都看见哈，那外邦人掌权的时期，那神的子民要面临的一些的压力或者逼迫或者试炼。第一个，你看在外邦人掌权的时代，他就是要人什么去拜偶像，拜假神。那第二个呢，不许人 去拜真神。你看见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所面临的就是这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强迫他们去拜假神，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许他们，你要拜真神就不可以，不许他们敬拜真神。所以外邦人掌权的时代呢，神的子民好像是在火窑里，在狮子坑里一样，但是我们在看见这一切的过程的里面，神都与他们同在。那神的子民不仅仅是讲到当时犹太人，那其实也讲到我们被后来被耶稣基督所拯救的人，其实都是一样的情形，一样的情形。好，我们今天呢就开始要来看第七章，我们翻到圣经第七章。那这里讲巴比伦王伯萨萨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那这个呢，我讲到那个第四章的时候，第五章的时候，那个伯萨萨那个王的时候，就稍微给大家提了一下巴比伦的历史。其实巴比伦的这个国的历史非常的短，大概就是80几年哈。那尼布甲尼撒呢，就做了44年的王，所以到最后就是伯萨萨。其实伯萨萨自己呢，也只是一个摄政王，他并不是一个真的王。真的王是他的父亲，但是他父亲不太理事，就让伯萨萨在朝中做王。那他这里讲的伯萨萨元年呢，其实是不是太 clear 是在哪一年？就是大约只能说大约在公元前550年左右，只能是这样子讲。那在这个时候，所以就是为什么后来那个伯萨萨请但以理出来解他那些字的时候，但以理很快就给他来讲。那其实这就是那个上帝其实把巴比伦王要灭亡的信息早已经启示给但以理了。那我们看这个但以理，这个是在伯萨萨元年就看见了这个异象。那第二节，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很快的出来，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那我跟你讲从七章以后一直到12章，其实都非常非常难。为什么难呢？因为全都是但以理所见的异象，所以真的是要对整个的圣经有一个比较整全的了解，才能够明白但以理在讲什么所以我们是要费点心思来听，费点心思。那他这里讲说，他是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首先，什么是天的四风？那在那个撒迦利亚书里面有讲到天的四风。他这里讲说撒迦利亚他也看见异象，他看见呢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然后第一辆是红套着红马的车，第二辆套着黑马的车，第三辆是白马的车，那第四辆是有斑点的壮马。然后他这里就讲到说，他就那个撒迦利亚就问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说，这是天的四风。可见得这个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所以他这里的风不是自然的风，不是说突然就起了风，那其实是从神那里出来的一些的天使。那这里其实神在圣经里边，在希伯来书里边就讲到，论到使者，这个使者就是 angel 又说神以风为使者，说是以风为使者所以这个不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他说刮在大海之上，那这个大海呢是指什么呢？有两种的意义。那首先我们看第三节，他说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那在后面我看一下第十七节，就是这第七章第十七节。那当但以理要天使来解释的时候呢，天使有这样子讲，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好了。17节，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那四个大兽就是四王，他不是说 four kings 不是，他是 four kingdoms， 所以就四个国度要在世上兴起。好，所以我把那个 所以你就明白了，那这四个大兽呢是从海中上来，那这四个大兽呢是讲到有四个国度要从海中上来，那这个海呢是指到什么呢？且他这里讲到说是四个国度从地上，就是世上兴起，就是从世人中兴起。那所以呢在那个解释的里面呢通常是这样讲，两个那个四个兽从海中上来，那这个海呢是指什么呢？那有的时候就是指多民。那你看以赛亚书也讲过哈，哎，多民轰嚷，好像海浪砰轰，砰轰，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就讲到，其实我们中文也是说人山人海嘛，对不对？所以呢，也是讲的说人哈从世人中兴起。然后那个在启示录也是讲说，你看见那个淫妇的众水，那个众水呢，就是指到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所以呢，可能那个说这个四个国度呢是在人的当中兴起。那还有就是说这个海呢，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周围的那些国家哈，不管后来的巴比伦也好，马代波斯也好，甚至后来的希腊跟罗马，其实都是在地中海那个区域兴起来的。那我们看地图呢，我们这个地图我们以前看过哈，这个是全世界的地图，全地哈，现在的全地的地图。那全地的地图呢，那你看这边是美洲，那个时候还没发现，所以呢这边呢，所以当时的文明集中在这个区域。那我把这个呢放到这里，就是那一块地中海那一块呢，你看这里就是地中海，这里呢黑海，这是里海哈。那这个就是这个呢，其实就是当时的文明区域。那如果说这个四兽从地中海上来，那也是没有错。啊，从地中海上来也是没有错，所以就看你要如果是从地理来讲，或者说从那个人的这个，那 anyway， 反正这个四个大兽是代表四个国度，这个是没有问题，因为圣经自己有解释，它的形状各不相同。他说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们知道狮子是什么？万兽之王。那鹰呢？百鸟之王的之首啊，都是指到那个头的意思哈，就是那个王的意思。他说这个狮子哈啊，他正观看的呢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那这个呢像狮子一样，有鹰的翅膀等等，这个呢解经家都非常一致的认同。那这个兽呢指的就是巴比伦帝国，指的就是巴比伦帝国。因为巴比伦哈，这是聂大哥送给我的，因为他在那个巴比伦那个地方待过，所以他知道这些那个，他有一些图片。他说巴比伦帝国其实是崇尚这个狮子的这个图腾的啊，所以这个讲到说狮子其实是非常 match 的啊。那那个这里就是你看这个狮子的那个有翅膀，那翅膀被拔去呢，就站立起来得了人心。那我相信这个是指到那个在那个尼布甲尼撒作王的后期，他悔改，他认识真神，他知道神掌权哈，那所以呢他就得了人心。那这个是很我觉得是比较清楚，是讲到巴比伦。那又有一兽像熊，就是第三兽，庞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那这个熊的兽呢是指到什么呢？那就是接下来的波斯，马代波斯。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哈，当时的地图大家看一下，当时的世界呢是这样子的。我们知道那个上面是马代哈，他那个翻译成米底帝国，其实就是马代，然后下面是波斯。我们说刚开始的时候，波斯只是一个部落一样的，当然后来波斯兴起，比那个马代呢就更加强盛，所以呢是波斯把马代给那个征服，成了马代波斯马代波斯帝国。然后呢当时的那个地图呢是这样，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有一个王国叫吕底亚王国，
这个呢是新巴比伦王国，这下面是埃及。那这个马代波斯帝国呢，就把这个三个国家都吞并了。所以呢，他是说口里衔着三根肋骨，是指到他那个马代波斯把这三个国家吞并。然后他还说起来吞吃多肉，就是说还要继续扩张啊，这个国家吞并了以后还在继续扩张。结果呢，你看这张地图，它除了这一块吕底亚，然后再往这边呢，还往西，还在就到了欧洲，就到了欧洲马其顿那个地方，还那个在非洲这个地方呢，就往再往西呢，就到利比亚那个地方。然后往东呢，我们也看见哈，这里其实就是现在的马代波斯，他往东呢就到了印度那边去了，所以还要吞着。所以这个国家其实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帝国哈。那这个是指到熊。然后呢，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鸟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那这个豹呢，我们知道是指到希腊。希腊帝国。那为什么讲它是豹呢？但是大家知道那个豹的一个特征是什么？非常快哈，非常快，它跑得快。那豹跑得快，你看见这个哈，亚历山大帝这个王啊兴起的时候，这里看得清楚吗？这里是在主前334年，那个他们还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很快的就往这里，就过了一年就到了这里，然后呢，过了两年就到了这里。所以整个的帝国，它在主前大概329年，就整个的都给它征服了。所以这个豹的特征是非常快。然后呢，它又有四个头哈，四个头，那就是后来哈，亚历山大很快就大概就是到。他自己33岁就过世了，他很快就过世，他很年轻就出来登基做王，然后就横扫整个中东啊，一直到印度。然后呢，他很快就33岁就过世。他过世以后呢，他的地位并没有传给他的后代哈后裔，只是给了就是他四个将军啊分了，所以就分成四个国家。第一个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卡山德叫。然后这个呢，就是这边是利西马克斯，这个字很难。然后这个是比较容易的哈，托勒，这个不是，这个是塞琉斯，这边埃及这边才是塞琉古。Anyway, 我们下一课还要讲，只是这个时候是大概讲一下。所以这个呢是指的豹，从第七节开始。他说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前三兽其实是非常的清楚啊，一二三，那这个呢就很不一样。他说头呢还有十个角。然后他说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他拔起，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那这个是指到那个第四个兽。这第四个兽它是没有办法描述，这个四兽是一个就是我们人间大概是想不出来这个兽可以用那个自然界它可以形容得出来的，它好像形容不出来，它只是说一个兽极其可怕哈。那这个兽极其可怕，然后它讲的是有铁牙哈，有铁牙。那我们那个知道这个呢，接下来希腊接下来是就是罗马帝国，但是呢又不完全的那个，这个呢指到罗马，但是也不完全是指到罗马，因为这个的时间段 last 的非常长，以至于到现在这些的这个预言还没有完全应验，就是说那个但以理看见的这个第四兽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那我们看见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那个但以理第二章做的那个梦，那个跟这个的关系其实是这个就是罗马帝国哈，
我们以后还要讲，所以我们就那个，大家记得第二章所讲的那个巴比伦帝国那个尼布甲尼撒所看见的那个梦，我当时是用这个图给大家一直给大家看哈，我相信大家都记在那。那当时呢，但以理就讲到这个梦的时候，那个王一直不肯把这个梦告诉大家哈，是但以理然后向神求，然后但以理就看见那个上帝向他启示了，他就跟王讲，他说王啊，你看到一个大象，这个象很高很光耀，然后呢他说这个象的头是金的，胸膛膀臂是银的，肚腹腰是铜的，然后腿是铁的哈，腿记住，然后呢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所以在这里呢，但以理把这个腿和脚呢分成两个部分讲，一个是腿，一个是脚哈，分得很清楚。然后你再观看，就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个像的什么地方呢，脚上，把脚砸碎，所以呢那个这个整个的像呢就粉碎了哈，那个石头呢也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个是但以理把那个尼布甲尼撒所讲的那个尼布甲尼撒的那个梦讲出来了。那我们继续看，其实呢那个的梦用刚刚我们那个图其实不完全，这个才是，还有一块大石头打在那个脚上。那打在那个脚上，你再接着看那个当时但以理哈来跟那个王解梦。那前面呢是一个什么，是梦，这个呢是他解梦。他怎么解梦呢？三十节就讲了说以后兴起一国，就是在你以后还要兴起一国，那第二国嘛哈，那就是马代波斯，然后呢不基于你又有第三国，我们知道接下来就是希腊又有第三国啊，那是铜的。然后等到第四国的时候又特别的强调，那第四国呢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刻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这里是讲到那个铁，那就是讲到腿的那个时代哈，那这个都非常清楚。但是后面就讲到，那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刚刚呢只是讲的什么，讲到那个腿和脚就分两部分，他看那个像的时候分两部分，但他讲的时候呢就讲的什么，脚和脚趾头就有了，就在这个脚的部分都有了两部分了，那一半是窑匠的，一半是铁匠的，那国将来也必分开。那国英文是说 This will be a divided kingdom， 那就是说这个呢是一个分裂的一个国家，那就是说将来那个国呢还是一个完一个 kingdom， 如果是一个 kingdom 只有一个王，但是那个 kingdom 呢是被分裂的，就是不是那么统一的，大家不是齐心合意的，所以后来就分成列王，就成了十个脚趾头，所以就分成脚和脚趾头。那个呢就你看见哈，那个脚趾头呢是半铁半泥，那国呢比半强半弱，那后来看见的那个铁跟泥掺杂呢，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所以泥和铁的掺杂是指到什么？是指到民和民。那我以前讲到那个金银铜铁解释他的那个政权的耕地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政权是什么？从金到银，就是那个最集权，到那个他的手下重臣有一点点的权力啊，到最后就是民主的一种政治体系这样传承下来。那在这里呢，到泥了那个时候，并不是指到他的政权，那成为泥的政权不是，那个权力还是什么有铁的那个权哈，那个我这里才看得清楚。他说那个国呢还是有铁的那个也有铁的力量，所以那个国还是很有力量，这个是指到有铁的力量，只是指到那个国民呢开始掺杂，那国民呢人跟人之间的那个，不是指到那个政权要那个。所以现在哈，现在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真是到了这种的最后就是到了脚跟那个脚趾头那个时间。你知道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或者可以说以色列复国以后，你知道这个世界发生多大的变化，对不对？ 特别交通技术那个科技，你知道我们在就是我小的时候哈、啊，你就很少看见汽车，所以在我们父母的那一代呢，那个只能什么就是在这个欧美国家大概就坐马车啊什么的，那我们那个时候有个自行车就很好了，你很难想象可以什么飞越大西洋来或者太平洋来到美国，你知道吗？现在你看见到处人就是这样，人跟人掺杂，而且现在特别是那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为英国需要很多的劳动力，所以他从那个不是英国，就欧洲需要很多的劳动力，他就从那个阿拉伯世界，就是那个中东那个下面找了很多的阿拉伯人去那边做工哈、啊，打工。那你知道现在欧洲那里许许多多的人都不是欧洲本地人了。啊，那现在我们中国人再进去一大批哈、啊，除了欧洲人，那个阿拉伯人，那以后我还会讲到哈、啊，那个伊斯兰的他们的势力，哈、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要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哈、啊，以后还会这样讲。那很感谢主，那个很奇妙哈、啊，最近就看的一些的文章，就讲到那个伊斯兰就是怎么讲？穆斯林哈，伊斯兰是教嘛，穆斯林是那些人嘛，他们就是在欧洲甚至在中国都是非常大的势力哈，非常大的势力。以后我们还会接着讲。那好，我们就回过头来看哈，那这个呢，我请大家放在心里边哈。那这个是分成这个，那他这里就是那个在但以理书第二章说列王在位，那就是说那本来是一个 kingdom 就只有一个王，现在成了列王呢，那就是讲到那个成了一个小脚趾甲嘛，就是十个角，那十个王在位的时候，那就开始另立一国，那就到脚趾头那个时代了哈。那我们看见，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这个像跟这个的那个对应，这个狮子是对应巴比伦，这个呢是对应马代波斯，那这个呢是指到那个希腊，那下面是指到从这个。罗马帝国时代一直到现在啊，现在还有最后的一部分没有应验，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在那个中间的那个 gap 那个期间啊。那个如果你不太明白中间那一段呢，可以回去看那个最早我的那一张图哈、啊，中间就有个 gap 时代，就是讲到教会的时代哈、啊，教会的时代。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第二章跟第七章，你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其实是讲到什么？其实好像是讲同一件事情，是不是？那同一件事情上帝为什么要讲两回啊？是同一件事情啊，差不多啊，为什么上帝要讲两回？那可见的其实神有他很重要的一个 message 在里面，好 message 在里面。我们看见那在二章他是讲到什么，讲到一个人像，那这个人像呢是巴比伦王做梦的时候看到的，那这边呢是谁看见的？丹以理看见的。所以呢他看见同样的事情却不同的方向来看，就看见不同的那个，在那个尼布甲尼撒那里来看，诶，好像是一个人的很光耀的样子，那讲到帝国的兴衰是这个样子。那这边呢是讲到这个，其实啊这些的都是什么兽啊，都是兽。所以你看见哈、哦，在那个所谓兽哈，你就要明白那个兽，所谓兽就是兽性嘛，就没有人性在里面哈。所以在这个外邦人掌权的时代，在人来看是多光耀的，但是其实是什么？里面因为没有神，没有神其实就是一个很残忍的。很残忍的一个统治时期，很凶残的一个统治时期啊！人类哈、啊，那这个呢，不仅仅是圣民神的民在其中深受其害，其实整个人类都在这样的统治的里面深受苦难。大家有没有觉得，那么多世纪以来，世世代代的人其实都是在苦难当中，是不是这样？都是在苦难当中，每一次的政权的更替，好，每一次一个人讲话算数，都导致很多的人在其中受许多的苦难。然后另外我们还看见哈，那个兽的统治那种绵延下去，最后呢是引到最后的那个
这个引到最后的这个兽的来临，就是说慢慢慢慢的演变演变，最后那个兽的来临。那我这里呢，那其实我应该把那个启示录那个兽也拿给大家看，我好像没有给大家准备，没给大家准备。Anyway， 我们继续来看，来回到圣经，我刚刚才讲到第七节哈，第七节，然后他这里讲到第十角的时候，他说我正观看，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当时丹以理去看那个人像的时候，他只看到什么呢？脚和脚趾，那就是十个脚趾，但是他却没有看见别的东西。他当然后来看见一块大石头，但是在这里哈，丹以理却蒙神启示，有一个小脚出来，就是在这个十个脚的里面有一个小脚出来。那这个小脚呢很有特征，那他说他呢到时候呢他要拔出那个这个十脚里面有三个脚被他连根拔出，那个脚呢有眼啊、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的话。这个小脚我们待会还会再讲。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上帝介入进来，他说我观看，他又再看见呢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洁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好，这个我们就看见神的介入，在那个小角说夸大话以后，神介入进来。好，这个是丹以理看见的。那将来这一部分在那个启示录哈，我们还会看见，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先就把这个放在这里，然后我们继续再看十一节。他说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所以那个兽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日期。那这其余的兽当然就是指到上面的狮子，那个熊，那个豹哈，那个兽，它的那个权柄被夺去，生命还存留。那所谓的生命，就是指到它的那个国家的语言呐、文化呀、习俗啊等等都还存在。你知道，那个后来到了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其实他们那个他的门徒写下的圣经都是用希腊语写的。然后当时那个保罗传福音的时候，都是用着罗马帝国建立起来的四通八达的道路在传福音的哈。所以可见的，你知道吗？神做事其实是很有计划。那你看见那个这些国度的兴起，就看见后来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那个福音的传播其实是非对福音的传播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这个其实我知道那个行哥在那边他也会讲到。那好，我们继续看下来。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这一段其实就相应于刚刚我们看的那个石头砸到那个脚上，然后就充满天下哈。他得了权柄得了各方各国各族的那个权柄，那其实是就知道那个耶稣基督德国降临的那个时候。好，那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其实还没有完全的应验，因为耶稣基督那个到现在我们并没有看见他得了完全的权柄哈，完全的权柄只是在人的当中得到一批人，那就是我们啊，得到一批人。那好，我们继续看那个十五节。他说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我就近一位势力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所以但以理在这个时候他也要来问那个问天使，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
就是四王，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所以他其实在前面就解释那个四个大兽就是四个王国哈 ，Four kingdoms 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你看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那个丹以理呢，看的是那位人子。德国得了权柄，得了国度。那但是在这里，天使却告诉但以理说，将来是什么？至高者的圣名德国。你看见这个中间的那个一致吗？还是说有差别？你看见没有？啊？你看见一致还是有差别？其实你要知道哈，你与耶稣基督是合而为一的。耶稣掌权的时候，就是你与他一同得国享受的时候。所以神和神的子民是不能够分的。神和神的子民，所以将来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是与耶稣基督怎么样一同作王的。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哈，你是将来那个国度作王的。那你现在呢，你如果你将来要作王，你现在呢如果是王子是那个的身份的话，你要怎么样？你要让自己有一个什么作王的那样的一个什么一个生命要被培养出来。你知道那个如果皇家他家里边的那个小皇子在家里，他将来要继承王位的话，他一定要怎么样 training 这个小王子将来可以怎么样做国王，是不是这样？你知道我们哈，现在在你一切的环境的里面，就是在劝你一件事情，就是将来可以与基督一同做王。所以做王的那种的高贵的品格啊，那种的那个那个人生的价值等等等等，这一切都要在我们有限的这一生的里面，你要被训练出来，将来好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哈。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这件事情。好，我们继续来看下去。他说那个十九节，那你看哈，那个但以理呢要天使解释，天使呢就十六节十七节就十八节就讲了三句话，好像天使就想讲完了就讲完了，但是但以理就不肯放过。但以理说，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好，他没有放过。然后他继续要问，就是问这个第四兽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他特别看到的是后面，他是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明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明伸冤，圣明德国的时候就到了。这个都还是但以理讲的话。那个天使就来这样子解释，我们来看哈，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大家记住，吞吃全地。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时候，我们说就是地中海周围就是当时可见的那个地方。那当到了最后的那个末后之年，那个全地就是什么？整个人类了，整个人类。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所启示出来的就不再是局限在地中海那一个地方，乃是指到全地哈。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全地的概念。他说那个十角呢，就是从这国中兴起的十王。这国中就是我们说罗马嘛哈，罗马就是那个国。那从那个国中兴起十王，然后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 一载、二载、半载，所以在这里他就把那个十角里面的那个小角讲得非常清楚。那个小角是一个什么？一个王，十角是十个王，那个小角呢又是一个王，所以可见的那个小角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人啊。那这个王呢，他会制服这个十个王里面的三王，然后呢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所以他就自己呢亵渎上帝，然后呢他会折磨圣民，折磨。所以在这里可见的那个角跟以色列人是大有关系的，跟以色列人大有关系。而且呢他改变节期律法，所以他成了一个lawless 叫什么 lawless， 就是不法之人，不法之人哈。因为他要改变律法，改变律法，律法是谁设立的？上帝设立的，他要改变律法，所以他就成了不法之人。那圣民交付他手一载，一载是一年，然后呢两载，然后呢半载，那就是什么三年半。所以圣民会被他来来迫害征战三年半的时间，可见的那个这个三年半是没有办法免除的哈。他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这里就是天使把这个意象给但以理解释完毕。所以最后是神介入，是神介入把这个小角的权柄夺去而且要把它灭绝最后神的国度就来掌权。那这个是其实是非常清楚。那个这个小角呢是指到什么呢？我待会会给大家再看这里。好，我待会再回头来看。那这个小角在圣经里有几个名字给他？我们说小角是一个王，就是一个人。那小角在那个圣经里有几个名字给他？一个是大罪人、沉沦之子，还有一个是不法的人，还有一个呢是敌基督，还有一个假基督，都是指到同一件事情，都是指到这个小角哈，指到小角。那我们说大罪人、沉沦之子是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后书，是保罗把这件事情启示出来。他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那日子就是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以前哈，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那这里就是讲到那个在，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保罗对旧约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哈，他就讲到说那大罪人那个沉沦之子要显露出来，其实就是指到那个小角将来要对以色列人有很严重的一个迫害。然后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八节九节说那时对不起，我还有我要给大家看的在这里，就是你看啊，不法之人是 lawless one， 就是指到那个对神的律法哈，不那个不就是要改变节期跟律法哈。那这里就讲到不法的人，那这个不法的人呢必显露出来。那时就是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候，这个不法的人一定会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来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来废掉他。所以这个不法之人不是人可以灭得了他的不是人可以灭得了的，要耶稣基督来用上帝的能力来灭绝他。这不法之人来是照着什么撒旦的运动，所以可见的到那个时候是整个地球上的人都在那个撒旦的掌管之中这个不法的人其实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而来，其实就讲到撒旦本尊显出来。就像耶稣基督是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那这个不法之人，这个小角，这个敌基督是什么呢？是撒旦他自己显露在一个人的里面成为这个王。所以可见呢他到时候对整个人类的一个残害，一个残害。我不知道我讲得清楚吗？ 讲得清楚。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一些的一些的那个圣经的一些知识哈。所以这个不法之人是造成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启示。所以不要以为上帝可以行神迹，撒旦好，这个不法的人显出来，他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可以显出来，大家不要被神迹奇事来迷惑，来迷惑。然后在那个第一基督第一次呢，是约翰在他约翰一书里面讲得出来，他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第一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凡灵，注意哈，一个是那敌基督，就是那个人要显现出来哈，那个，但是呢还有什么呢，还有那敌基督的灵哈，那敌基督的灵要注意这个分别。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可见的那敌基督的灵在教会的初期已经开始在运行，那为什么他还没显露出来，就是有一个拦阻他的，有一个拦阻他的。那敌基督者的灵就是那个灵呢，如果不认耶稣，那就是那个敌基督者的灵。那我现在问哈，在现在在我们的那个在这个我们的现在的世界哈，这个地上有几大的那个宗教或者说信仰也好啊，你知道有哪一个最大的一个宗教或者一种信仰，他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啊？伊斯兰，要非常非常的注意那个注意伊斯兰的那个，因为我如果再讲下去呢，可能还会多讲一点点哈，还会多讲一点点。那这个真的，这个敌基督跟他们是大有关系，大有关系。然后呢，这是耶稣基督讲的，他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讲到，除了那个假基督，还讲到一位假先知。你知道那个但以理在这里看的时候，就是看到一个角，一问到后面他看，还是只看到那一个王哈，那个王，他在但以理这个时候呢，还没看到那个假先知。但是当约翰在启示录再来看的时候呢，他就看见了那个假先知。所以在那个第十三章你去看哈，那有一个兽呢是从海中上来，还有一个假先知呢是从什么地里上来。好，大家那个，所以到越到后面，这个启示是更加的明白，更加的明白。好，我们那个继续看哈。啊，我看我有什么漏掉的哦？对，我刚刚要讲那件事情还没给大家讲，就是讲这个。就是讲到那个，我不是说就这里了，我不是说那个我是外邦人掌权的时代，整个的那个头像那个大象其实就是启示外邦人掌权的时代。然后这张第七章但以理也是讲到那个外邦人掌权的时代。那所以呢，我要特别再讲到这个外邦人掌权的时代啊，那个开始于尼布甲尼撒把犹太人掳走，开始于那个时候。什么时候结束呢？就是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那外邦人的日期什么时候满呢？是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的那个，不对，我读完全读好了。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知道他城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这个是讲到什么呢？讲到什么？讲到主后七十年，那个耶路撒冷要被罗马的那个将军毁灭，被那个人民要被掳，他说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所以那个时候要分散到各国去。然后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一直到什么？ 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所以耶路撒冷被外邦人掌管，一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所以这个耶路撒冷被外邦人掌管的那个时间就是外邦人掌权的时间。那他什么时候满呢？就是外邦人的日子什么时候满呢？就是耶路撒冷能够回归被以色列人重新掌管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日期就满了。我们知道1967年耶路撒冷已经被以色列人收回来了，所以可见的外邦人的日期已经就差那一点点了哈。你要如果用中来看，就为什么上帝要以耶路撒冷被践踏，被重新回由以色列人被以色列人掌管这个事情为一个什么？一个 sign 哈，一个 sign， 因为哈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不是地上普通的地方，它是特别被神拣选出来的哈。但是你看哈，在生命记，我们知道生命记是摩西写的，生命记那个时候就对以色列民这样讲，他说将来你们要献祭呢，就要奉到耶和华所拣选的地方去。然后呢，到了26那个生命记12章这样讲，到26章的时候，他们很快要进那个要进那个迦南美地的时候呢，那个摩西再一次好强调，他说你进去得了那个地方以后啊，你要献祭啊，你收的什么东西要献祭啊，你不能随处献，你要到耶和华你神所拣选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后来以色列人进了迦南美地以后，一直到大卫王的时候都不知道那个地方上帝所拣选的地方在哪里，都不知道，一直到大卫犯罪，大卫那个上帝向他显现，然后才把那个地方选定下来，就让所罗门在那个地方建了圣殿。所以呢，所罗门建了圣殿以后，他就这样子对神的百姓说哈，他说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也亲手成就了。他说，自从我他是指上帝哈，自从我民出埃及地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众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民的居所，也未曾拣选一人做我民以色列的君。所以从以色列人摩西带他们出埃及以来，一直到那个时候，上帝没有把那个地方显明出来，但是后来你看，但拣选择耶路撒冷为我民的居所，又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可见的耶路撒冷是什么？那个地方是神特别拣选的一个地方，特别拣选要立他名的居所的一个地方。所以不是我们所想的哦，耶路撒冷就是一个随便的一个地方，不是的。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讲说耶路撒冷回来以后，那个外邦人的日期就满了，就满了。这个是我要跟大家再补充一点哈。看后面，好。那个我在这里就是讲到这里，最后就是第26节，不是最后了，最后28节，就是天使也解释完了哈。28节他说，那是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里。所以这个但以理哈，把这个上帝的启示放在心里，但是这件事情可能对他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这件事情太大了，整个人类的那个图画都在他的面前哈，所以他心里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担子就是在他的心里。后来他到第三年又做了一个又有一个意象，那我们下次再讲。那我现在在这里要跟大家讲到的就是说哈，我们看见那个兽的统治是这样绵延到最后是内兽，就是那个角要兴起，就是那个敌基督要出现哈， 但是我们知道到现在那个还没有出现，还没有出现，但是我相信是非常非常快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的里面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向弟兄姐妹哈，把圣经里边的这个启示向弟兄姐妹来传讲哈，来讲出来。那等到我们知道但以理书是什么，是封闭的书卷，是封闭的。但以理那个时候，因为他是在那个巴比伦马代波斯的时候的人，他对将来的什么希腊什么他都完全都不知道，所以他只是把这个写下来，对于他来说他真的是只是看见将来，心里边想的将来，对他来说很多的东西都是封闭的，不像我们现在哈，2500年过了再回头来看很多的东西，慢慢的你能够知道，当时他是不知道哈，这是第一件事情。另外呢，那个因为这个世界上发生这么多的变化哈，现在真的打仗跟打仗的风声是不是到处都在新闻里面哈写明出来，所以可见的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也实在是快了，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谨守警醒哈，要谨慎，要警醒。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那个我们人呢，就是会看见，你看人类的历史多辉煌哈，人类的文明多那个，我都不知道用什么形容词了，大家会读书的告诉我，人类的文明多灿烂啊，多灿烂，但是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的怎么样，兽是兽的一个统治，所谓兽就是没有灵性，眼中无神哈，心里也没人，所以他对上帝是他没有这个神的观念，对人呢也是残酷的统治。其实我们也就是看见这个大的，我们要想到我们小的，就是我们这个人哈，站在人的面前还有模有样的样子哈，都把自己打扮得好一点，但是求神帮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那个属灵的真实的情景。你的那个属灵的情景呢，是真的跟神有那个关系，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有那么的荣美吗？还是说我的里面真的就是一堆稻草，还是真的就是像一个兽那个 beast 一样，没有神性，没有神的灵在我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检查我们自己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赛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衷心的敬拜，我们知道我们卑微渺小，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在罪恶里出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成长，我们里面满了污秽，若不是你的宝血洁净我们，若不是你自己来成为我们的赎价，来赦免我们的罪，真的我们是羞愧的，我们是无处可藏的，我们也是无处可归的。如今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有了家可以回，我们有了天父可以喊阿爸父，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我们就成了有永生盼望的人。我们不仅仅是有盼望，我们是有把握，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那个复活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是一个复活的人。我们并不是到死的时候才从死里复活，才进入那个复活的生命的里面去，乃是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神那复活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要不断不断的成长，不断不断的长大，以至于我们所经过的将来也许身体要渐渐衰败，但是我们却不会进入死亡，我们也许要进入死因的幽谷，但是我们一定要从其中出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拿到了那个阴间的钥匙，我们就深深的知道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而且耶稣基督更把那个更尊贵的那样的一个盼望给我们，就是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掌权。主啊，就求你把这些启示都放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中，以至于我们走这条天路的时候依靠你是利上加利，恩上加恩。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下一次我们讲第八章哈，可以回去看一下。我不知道讲得清楚吗？哎，好，谢谢你。